继续来说《红楼梦》的第100回。上一回啊，说到破好事香菱结深恨这一段，就是夏金桂又对薛科出手，结果不小心远远的又被香菱遇到。那夏金桂当然不会反省自己言行不检点不守妇道，就只会怪香菱撞破他的好事，所以呢对香菱就更恨了起来。下半段呢要说到悲远嫁宝玉赶离情了。是日宝钗在贾母屋里听得王夫人告诉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。贾母说道，既是同乡的人很好，只是听见说那孩子到过我们家里，怎么你老爷没有提起？王夫人道，连我们也不知道。贾母道，好便好，但是道太远，虽然老爷在那里，倘或将来老爷调任，可不是我们孩子太担了吗？王夫人道，两家都是做官的，也是拿不定，或者那边还调进来，既不然终有个叶落归根，况且老爷既在那里做官，上司已经说了，好意思不给吗？想来老爷的主意定了，只是不敢做主，故遣人来回老太太的。贾母道，你们愿意更好，只是三丫头这一去了，不知三年两年那边可能回家，若再迟了，恐怕我赶不上再见她一面了。说着掉下泪来。王夫人道，孩子们大了，少不得总要给人家的，就是本乡本土的人，除非不做官还使得，若是做官的，谁保得住总在一处，只要孩子们有造化就好。譬如银姑娘倒配得近呢，偏是时常听见她被女婿打闹，甚至不给饭吃，就是我们送了东西去她也摸不着，近来听见一发不好了，也不放她回来，两口子办起来就说咱们使了她家的银钱，可怜这孩子总不得个出头的日子。前儿我惦记她，打发人去瞧她，银丫头藏在耳房里不肯出来，老婆子们必要进去，看见我们姑娘这样冷天还穿着几件旧衣裳，她一包眼泪地告诉婆子们说，回去别说我这么苦，这也是命里所招，也不用送什么衣服东西来，不但摸不着，反要添一顿打，说是我告诉的。老太太想想，这倒是近处眼见的，若不好更难受，倒亏了太太大太太也不理会他，大老爷也不出个头，如今银姑娘实在比我们三等使唤的丫头还不如。我想探丫头虽不是我养的，老爷既看见过女婿，定然是好才许的，只请老太太示下，择个好日子，多派几个人送到他老爷任上，该怎么着老爷也不肯将就。贾母道，有他老子做主，你就料理妥当，捡个长行的日子送去，也就定了一件事儿。王夫人答应着是。宝钗听得明白，也不敢责声，只是心里叫苦，我们家里姑娘们就算她是个尖儿，如今又要远嫁，眼看着这里的人一天少四一天了。见王夫人起身告辞出去，她也送了出来，一进回到自己房中，并不与宝玉说话，见袭人独自一个做活，便将听见的话说了，袭人也很不受用。却说赵姨娘听见探春这事儿，反欢喜起来，心里说道，我这个丫头在家推瞧不起我，我何从还是个娘，比她的丫头还不济，况且扶上水护着别人，她挡在头里，连环儿也不得出头，如今老爷接了去，我倒干净，想要他孝敬我，不能够了，只愿意他像银丫头似的，我也称称愿。一面想着，一面跑到探春那边与他道喜，说，姑娘，你是要高飞的人了，到了姑爷那边自然比家里还好，想来你也是愿意的，便是养了你一场，并没有见你的光，就是我有七分不好，也有三分的好，总不要一去了把我搁在脑勺子后头， 探春听着毫无道理，只把低头做活，一句也不言语。赵姨娘见她不理，气愤愤地自己去了。这段就是贾家的人在讨论关于探春要远嫁这件事情，其中提到了迎春，又侧面地说了迎春的生活过得有多不好。那我们都记得迎春的判词吗？子系中山狼，得志便猖狂。那个时候我们就说迎春是嫁了一个姓孙的，然后这个夫家对她非常的苛待。这里说对迎春苛待到什么程度呢？连贾家派人去看她，她都只能躲在耳房里。耳房我们前面讲了不少次了，是这个主房屋旁边加盖的小房屋，都是这个进深高度都偏小的房间，像挂在正房两侧的两只耳朵，所以就叫耳房。那她作为一个明媒正娶的这个当家媳妇，为什么会躲在耳房里呢？那一定就是因为被虐待然后被关在那里的吗？而且贾家给她送的东西不仅没办法到她的手上，而且还要让迎春招来一顿毒打。那根据她的判词说得志变猖狂，就是说这个孙少祖曾经是不得志的，他后来又得志了之后就变得态度非常的嚣张。那他曾经是在家境困难的时候拜倒在贾府门下祈求过帮助，后来在京袭了官职，然后又在兵部后缺提升，所以在贾家衰败以后呢，可能孙家给这个向贾家借过钱，或者也许是这个聘礼给的非常的丰厚，所以呢他就向他逼债，任意的践踏迎春。其实贾家有没有真的欠孙家的钱，或者欠了多少钱呢，我们都不得而知，因为没有正面的描写。但是迎春在孙家这个生存的地位没有任何的保障，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。而且迎春是一个木头一样的姑娘，她的丫鬟在她旁边吵架，她就大声的读书，假装听不见，所以受到了虐待她也就只能忍，就觉得这也只是自己的命罢了。那提到迎春的这个遭遇呢，其实还是在说探春远嫁。那这里说啊，这个赵姨娘听说探春要远嫁的事情，心里非常的高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这个探春在家里就瞧不起他，他既然不把我当娘，我也不把他当女儿，况且他在那里啊，环儿也出不了头，所以他甚至暗地里诅咒探春，希望他的命运能跟迎春一样也遭到虐待。这个呢，虽然赵姨娘的性格在《红楼梦》里面写的是比较扁平的，但是就这么恶毒的算计探春，好像在前面是没有反应过来。虽然她跟探春有很多的争执，她想要让探春辅佐贾环，但是探春不愿意。虽然她也用过这个厌胜之术来诅咒贾宝玉和王熙凤，但是对她自己的亲生女儿呢，她倒真的没有什么害她的意思。所以这里说探春远嫁，赵姨娘非常的开心，还希望她过得不好，感觉是不太可能的。应该是在87版的《红楼梦》里面吧，在探春远嫁的时候，赵姨娘是非常伤心的。我觉得那一幕倒是把赵姨娘这个人物变得丰满立体起来了。就像我们一昧的写薛蟠是个恶霸王，是个草菅人命的人，但是他也有在混乱之中，一边要护着自己的妹妹，一边要看着自己的母亲，一抬眼看到林黛玉又被他迷了去的那样一个比较有人性的时刻。所以我觉得这里与其写他恨，不如写他的爱，也许这样反而会更丰满一些。接着赵姨娘呢，一边在心里面诅咒探春，一边却要去给她道喜，而但是道喜的言语呢又非常的尖酸刻薄，就说啊，我虽然养了你一场，也没有借到你的光，你不要走了就把我们全部都忘了。那探春呢，听她这样毫无逻辑的话，也不太想理她。探春从来就不太想搭理赵姨娘的。也许有些人在我们眼里面微不足道，所以她对我们能造成的伤害有限，所以她说的话也许我们会不搭理他，但是像这种尖酸刻薄的语言多少都会听进去一些，就会在心里面留下一点伤痕。所以探春也是这样，而且更何况这样做的人是他的亲生母亲呢？他即使再不认赵姨娘是他的亲生母亲，他也知道自己永远都洗不掉自己是赵姨娘的女儿的这个事实，所以他才时时的觉得自己非常的自卑，有时候也会说自己是这个小娘养的。这里探春又气又笑又伤心，也不过自己掉泪而已。坐了一回，闷闷地走到宝玉这边来。宝玉应问道，三妹妹，我听见林妹妹死的时候你在那里来着，我还听见说林妹妹死的时候远远的有音乐之声，或者她是有来历的也未可知。探春笑道，那是你心里想着罢了，只是那夜却怪不似人家古乐之音，你的话或者也是。宝玉听了更以为实， 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飘荡之时，曾见一人，说是黛玉生不同人，死不同鬼，必是哪里的仙子林凡。忽又想起那年唱戏做的嫦娥，飘飘艳艳，何等风致。过了一回，探春去了，应必要紫鹃过来，立刻回了贾母去叫她。无奈紫鹃心里不愿意，虽经贾母王夫人派了过来，也就没法儿，只是在宝玉跟前，不是哀声就是叹气的。宝玉背地里拉着她，低声下气要问黛玉的话，紫鹃从没好话回答。宝钗到背地里夸她有忠心，并不嗔怪她。那雪雁虽是宝玉娶亲这夜出过力的，宝钗见她心地不甚明白，便回了贾母王夫人，将她配了一个小厮，各自过活去了。王奶妈养着她，将来好送林黛玉的灵柩回南。莺歌等小丫头仍服侍了老太太。宝玉本想念黛玉，因此几笔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经云散，更加纳闷，闷得无可如何。忽又想起黛玉死得这样清楚，必是离凡反仙去了，反又欢喜。忽然听见袭人和宝钗那里讲究探春出嫁之事，宝玉听了啊呀的一声，哭倒在炕上，唬得宝钗袭人都来扶起，说怎么了。宝玉早哭得说不出话来，定了一回子神，说道，这日子过不得了，我姊妹们都一个一个的散了，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，大姐姐呢已经死了，这也罢了，没天天在一块儿。二姐姐呢碰着了一个混账不堪的东西，三妹妹又要远嫁，总不得见的了，史妹妹又不知要到哪里去，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，这些姐姐妹妹难道一个都不留在家里，但留我做什么。袭人忙又拿话来解劝，宝钗摆着手说，你不用劝她，让我来问她。因问着宝玉道，据你的心里，要这些姐妹都在家陪你到老了，都不要为终身的事吗？若说别人或者还有别的想头，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说没有远嫁的，就是有，老爷做主你有什么法儿？打量天下，独是你一个人爱姐姐妹妹呢，若是都像你，就连我也不能陪你了。大凡人念书原为的是明理，怎么你一发糊涂了？这么说起来，我同袭姑娘各自一边去，让你把姐姐妹妹都邀了来守着你。宝玉听了，两只手拉住宝钗袭人道，我也知道，为什么散得这么早呢？等我化了灰的时候再散也不迟。袭人掩着他的嘴道，又胡说，才这两天身上好些，二奶奶才吃些饭，若是你又闹翻了，我也不管了。宝玉慢慢地听他两个人说话都有道理，只是心上不知道怎样才好，只得得强说道，我却明白，但只是心里闹得慌。宝钗也不理他，暗叫袭人快把定心丸给他吃了，慢慢地开导他。袭人便欲告诉探春说，临行不必来辞。宝钗道，这怕什么，等消停几日，待他心里明白，还要叫他们多说句话呢。况且三姑娘是极明白的人，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，少不得有一番欠称，他以后便不是这样的了。正说着，贾母那边打发过鸳鸯来说，知道宝玉旧病又发，叫袭人劝说安慰，叫他不要胡思乱想。袭人等应了，鸳鸯坐了一会子去了。那贾母又想起探春远行，虽不备妆奁，其宜应动用之物俱该预备，便把凤姐叫来，将老爷的主意告诉了一遍，即叫他料理去。凤姐答应，不知怎么办理，下回分解。这段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解释的，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想要对应着林黛玉之前和贾宝玉打讥讽，把贾宝玉变得哑口无言的这个剧情来写的，写到薛宝钗质问贾宝玉， 但是这个质问的道理呢，有一点怎么说呢，有点无聊。也不过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姐姐妹妹不离开你，那别人的姐姐妹妹也不能离开他们，那我也不能嫁给你，袭人也不能陪着你了。就感觉这种世俗的道理好像不太，没什么需要这样大张旗鼓的辩论。而且这个贾宝玉很快的就接受了林黛玉是去天上做仙子的这个事实，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失望啊。所以这下半段就没有什么特别好讲的，只是说贾宝玉因为袭人也要远嫁了，渐渐的觉得本来大观园里这么热热闹闹的一群姐妹们，慢慢的一个一个都要离开他，都要去寻找自己新的家庭，所以他觉得很伤心。然后根据宝钗这样劝了两句之后啊，稍稍解慰了一下他的伤心。那这回就到这儿结束了。但是这回今天时间还早，我们就先继续读这101回。第101回，大观园月夜感幽魂，散花寺神签惊异照。却说凤姐回至房中，见贾琏尚未回来，便分派那管办探春行装脸饰的一干人。那天已有黄昏以后，因忽然想起探春来，要瞧瞧她去，便叫风儿与两个丫头跟着。头里一个丫头打着灯笼，走出门来，见月光已上，照耀如水，凤姐便命打灯笼的回去吧。因而走至茶房窗下，听见里面有人嘁嘁叉叉的，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议论什么的。凤姐知道不过是家下婆子们又不知搬什么是非，心内大不受用，便命小红进去，装作无心的样子细细打听着，用话套出原委来。小红答应着去了。凤姐只带着风儿来至园门前，门尚未关，只虚虚地掩着，于是主仆二人方推门进去。只见园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觉明朗，满地下重重树影，杳无人声，甚是凄凉寂静。刚欲往秋爽斋这一条路来，只听呼的一声风过，吹得那树枝上的落叶满园中刷啦啦的作响，枝梢上吃漏漏发烧，将那些寒鸦宿鸟都惊飞起来。凤姐吃了酒，被风一吹，只觉身上发劲起来，那风儿也把头一缩，说好冷。凤姐也撑不住，便叫风儿快回去把那件银鼠坎肩拿来，我在三姑娘那里等着。风儿巴不得一声也要回去穿衣裳来，答应了一声，回头就跑了。凤姐刚举步走了不远，只觉身后沸沸赤赤，似有文秀之声，不觉头发森然竖了起来，由不得回头一看，只见黑油油一个东西在后面伸着鼻子闻她呢，那两只眼睛恰似灯光一般。凤姐吓得魂不附体，不觉失声地咳了一声，却是一只大狗。那狗抽头回身，拖着一个扫帚尾巴，一气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，回身游向凤姐拱爪儿。凤姐此时心跳神怡，急急地向秋爽斋来，已将来至门口，方转过山子，只见迎面有一个人影一晃。凤姐心中疑惑，心里想着必是哪一房里的丫头，便问是谁。问了两声并没有人出来，已经吓得神魂飘荡，恍恍惚惚的，似乎背后有人说道，
婶娘连我也不认得了。
凤姐忙回头一看，只见这人形容俊俏，衣履风流，十分眼熟，只是想不起是哪房哪屋里的媳妇来。只听那人又说道，
婶娘只管享荣华受富贵的兴盛，把我那年说的立万年永远之基都付于东洋大海了。
凤姐听了，此时方想起来是贾蓉的先妻秦氏，便说道，
哎呀，你是死了的人呢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？
啐了一口方转回身，脚下不妨一块石头绊了一跤，犹如梦醒一般，浑身汗如雨下，虽然毛发悚然，心中却也明白。只见小红风儿隐隐绰绰地来了，
凤姐恐怕落人的褒贬，连忙爬起来说道，你们做什么呢？去了这么半天，快拿来我穿上吧。
一面风儿走至跟前服侍穿上，小红过来搀扶。
凤姐道，我才到那里，他们都睡了，咱们回去吧。
一面说，一面带了两个丫头急急忙忙回到家中。贾琏已回来了，只是见他脸上神色更变，不似往常。黛瑶问他，又知他素日性格，不敢突然相问，只得睡了。
这个就是大观园月夜赶幽魂的故事，就是让已经去世多年的秦可卿又出了一次场。说这天晚上啊，凤姐要去找探春，走着走着呢，听到这个茶房窗下有很多声音，好像是很多人在里面，她就以为是下人啊，又在里面不知道在搬弄什么是非。但是事实上走过去的时候呢，发现其实是没有人的，非常的凄凉寂静。这个时候他们都感觉到冷，凤姐就命风儿去拿衣服。然后在凤姐一个人的时候，刚走不远啊，发现有一只大狗在深夜里面在背后赶着凤姐在闻她，凤姐就吓了一跳，急忙往秋爽斋跑去。到门口啊，看到有个人影，然后原来这个神魂飘荡的人就是秦可卿。他出场呢，倒也没说什么特别的话，只是提醒了凤姐啊，说你现在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。我当年就是秦可卿死之前，不是来到凤姐梦中托梦她，给她跟她说了怎么样料理贾家的财富吗？关于把钱啊都要在这个祖坟旁边置产，这样以后即使贾家败落了，这个祖坟的地不会被收回去。但是凤姐并没有依照她的话做，所以这里又来提醒她。而凤姐呢就非常慌张，说你是死了的人，怎么会在这里现身呢？突然脚下绊了一跤啊，在这个时候才如梦醒一般，所以刚刚凤姐到底是梦着还是醒着也没有详细的说。这点倒是跟秦可卿第一次托梦给凤姐的这个情节比较相像，所以也还是可以的。等到风儿他们拿了披肩来以后呢，凤姐已经急急忙忙的要赶回去了。那贾琏发现凤姐脸色不对，但是也没有深问。至次日五更，贾琏就起来要往总理内廷督检点太监裘世安家来打听事务。因太早了，见桌上有昨日送来的抄报，便拿起来闲看。第一件是云南节度使王忠一本，新获了一起丝带神枪火药出边事，共有18名人犯。头一名报音，口称系太师郑国公贾化家人。第二件苏州刺史李孝一本，参合纵放家奴，以示凌辱军民，以致阴间不遂，杀死劫富一家人命三口事。凶犯姓石名福，自称系世袭三等职衔贾范家人。贾琏看见这两件，心中早又不自在起来，但要看第三件，又恐迟了不能见裘世安的面，因此急急地穿了衣服，也等不得吃东西。恰好平儿端上茶来，喝了两口，便出来骑马走了。贾琏这一天是找这个太监裘世安有事情的，但是他看到抄报啊，拿起来闲看，可是两件事情参的两本啊，每一本都在给他添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两个人啊都和贾家有关系。一个呢是丝带神枪，这个神枪其实就是手枪了，只是明清的时候把它称为神枪。火药出边事，就有点类似于走私军火嘛。有18名人犯，这头一名啊叫报音，他就说呢，他是太师郑国公贾化家人。这贾化是谁啊？其实不就是贾雨村吗？因为贾雨村他这个名是化，字是石飞，别号是雨村嘛。那贾雨村跟贾家有这个亲戚关系，而且又跟贾政走得近，所以他是贾化的家人呢，贾家呢就也是不至于受牵连，但是也算是有了一点污名吧。第二件事呢，苏州刺史李孝，他参合纵放家奴，以示凌辱军民。但是最过分的是阴间不遂，杀死劫富一家人命三口。他要强奸别人家的这个女子，但是他誓死不从，于是就把人家一家三口全部都杀了。那这个人呢姓石名福，他又说呢是世袭三等职衔贾范家人。这贾范前面没有具体提是谁啊，但是他已说了是贾家远亲嘛。所以这两件事情就是让正在闲看书的这个贾琏呢心里面非常的不爽。平儿在房内收拾换下的衣服，此时凤姐尚未起来。平儿应说道，
今儿夜里我听着奶奶没睡着什么觉，我这会子替奶奶捶着，好生打个盹儿吧。凤姐半日不言语，平儿料着这意思是了，便爬上炕来，坐在身边轻轻地捶着。才捶了几拳，那凤姐刚有要睡之意，只听那边大姐儿哭了，凤姐又将眼睁开。平儿连向那边叫道：李妈，你到底是怎么着？姐儿哭了，你到底拍着她些，你也忒好睡了。这李妈从梦中惊醒，听得平儿如此说，心中没好气，只得狠命拍了几下，口里嘟嘟哝哝地骂道：真真的小短命鬼，放着尸不挺，三更半夜嚎你娘的丧。一面说，一面咬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拧了一把，那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了。凤姐听见说：了不得，你听听，他该搓磨孩子了，你过去把那黑心的养汉老婆下死劲地打他几下子，把妞妞抱过来。平儿笑道：奶奶别生气，他哪里敢搓磨姐儿，只怕是不提防搓碰了一下子也是有的，这会子打他几下子没要紧，明儿叫他们背地里嚼舌根，到说三更半夜打人。凤姐听了半日不言语，长叹一声说道：哎，你瞧瞧，这会子不是我十望八望的呢，明儿我要是死了，剩下这小孽障还不知怎么样呢。平儿笑道：奶奶这怎么说，大五更的何苦来呢？凤姐冷笑道：你哪里知道，我是早已明白了，我也不久了，虽然活了25岁，人家没见的也见了，没吃的也吃了，也算全了，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，气也算堵尽了，墙也算争足了，就是寿字上缺一点儿也罢了。平儿听说，由不得滚下泪来。凤姐笑道：你这会子不用假慈悲，我死了你们只有欢喜的，你们一心一计和和气气的，省得我是你们眼里的刺儿似的，只有一件，你们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。平儿听说这话，越发哭得泪人似的。凤姐笑道：别扯你娘的臊了，哪里就死了呢，哭得那么痛，我不死还叫你哭死了呢。平儿听说，连忙止住哭道：奶奶说得这么伤心。一面说，一面又捶，半日不言语，凤姐又朦胧睡去。这里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好比一个大公司即将要倒闭了，但是他拖欠他员工的工资，但是还没有遣散他的员工，那因为员工为了要回工资，所以也只能来上班，所以干劲就非常的差。那以前对上级毕恭毕敬的一个眼神，这个咖啡啊茶立刻就端到面前，现在呢也敢怠慢他们了。如果说这样解释的话，也能解释得通这个奶娘为什么对这个巧姐儿这么不好。她就是半夜里闹觉嘛，在哭，然后这个奶娘就一边骂她一边掐她。凤姐想要惩治着奶娘，也被平儿拦住了。一方面这个下人的怨气大，一方面呢这个贾家可能已经入不敷出了，所以平儿也不想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，引得凤姐就越发难过。她觉得自己身体又不好，她又觉得所有人都盼着她死，所以说出了一些气话，但是呢言语之中啊还是叫平儿要善待他的孩子。但是凤姐和平儿的这一点争执啊，其实只是一个更大的争执的导火索。那这具体是什么呢，我们就下一回再说。